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大家好，这里是回响电台，这是一档对谈节目。在这里，我们会邀请一些文化界的朋友，以他们的见闻和思考，和我们聊聊全世界各个不同城市、地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聊聊那些你或许曾听过、见过，但未必深入探究过的事儿。第一期节目就让我们从上海出发。说起上海，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外滩沿江气势磅礴的万国建筑群，但你或许不知道，那背后还有一栋仿佛从天而降的移动城堡。也有人说，那是一座微型的上海版九龙寨城。你可能非常熟悉南京西路上一家家精致的专卖店，但你或许不知道，其中一家是民国时期颇有规模的丧葬用品商店。此外，上海本土民风最彪悍的弄堂在哪里？上海的民间信仰又去哪里寻找？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一个叫城市考古的民间组织那里找到答案。跟随他们在上海漫步，你能一边深入城市纹理，欣赏它的千姿百态，一边跟随领队了解街道和建筑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陈年旧闻。本期回响电台，我们请到城市考古的两位创始人徐明和阿松，他们自称与真理为伍，与时间为敌。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现在就有请二位。
大家好，我叫老徐。虽然我现在是城市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创始人，但前些年吧，然后在日本待了8年的时间，其中5年我是在做这个记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2013年的时候回到了上海，之后呢，在从事一些应该说是半地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调查的一个过程吧，就是还是延续了那个记者的这样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说到怎么会成立这个城市考古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说做这样一个项目的话，其实一方面也是因为机缘巧合，因为长期的关注和从事这样城市议题的这个研究，那么其实身边当然就会有这个相同爱好的研究者、爱好者也好，那其实有包括像摄影师、记者这样的朋友其实挺多的。那么我在有一些场合也会做一些公开的类似于像讲座或者演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直到我有一次碰到阿松之后，然后呢就我发现他的关于上海史或城市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积累非常的丰富，但是他似乎没有很正式的在比较多的途径在释放他的知识积累和内容。所以说我遇到他之后，我才觉得开始做这样一个项目是一个到了一个成熟的一个时机。
大家好，我是阿松。那我其实呢是在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17年这段时间里面一直是长期生活在澳洲的悉尼。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2017年我回到上海来之前呢，其实我理论上我是没有办法碰到徐明这个人，然后大家开始搞一些事情啊。那我在澳洲的这段时间里边我自己本人是悉尼大学的这个中国研究和心理学的一等的荣誉学士还有硕士。那在我求学的期间呢，本身也是我自己做的这个课题的相关的领域也是跟中国史，或者更具体来讲就是跟上海的近现代史有关的这样一些内容。那当然就像徐明刚才讲的我其实自己本人对上海的这个历史和它的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议题的兴趣呢，其实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我当时记得对我来讲，我的一个启蒙的书是一本叫做《上海滩野史》的书。那这是90年代中期时候出版的一本这个几乎是内容包罗万象的一本这个很有意思的书，但是它名字叫野史，其实它里边包容的东西也不全是无法考证的这样的这些所谓的野史的东西。那后来长大一点以后呢，就开始也自己开始拿起相机，会趁这个假期回到上海的时间，做一些对这个上海即将消失的这个历史城区等等各方面生活形态等等这些东西的一种用纪实摄影的方法做一些这样的记录。那与此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个跟上海史有关的历史的影像和一些档案文献票据一类东西的这样的收藏。那所有这些东西积累到一起到现在呢应该讲少说也有个十几年的这样的积累了。那刚好 我们两个人回，就我回到上海来以后和徐明碰到一起，大家就一拍即合。
关于城市考古这个项目简单说一下嘛，其实它更像一个 IP 吧。首先从取名字的这个角度来讲，之所以取城市考古，也是我觉得它这样的一个说法比较容易被接受。其实它本质上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考现学，但是因为考现这个词太专业了，受众可能不知道考现是在干嘛，但是说考古大家都知道。那我们从方法上来讲，就是包括行走也好，包括我们制作这些行走的路线也好，它实际上跟考古的区别就是，实物并不是埋在土里边的，它是在可见的这样的一个地上的一个范围，但其他的方法其实极其的类似。那么那除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公号上面也一直在发的这样的一个行走活动和每个月至少一次的这样一个讲座的这样的关于上海史研究的这个讲座的这样的活动以外，其实城市考古它其实更大的范畴来讲，它会包括这个独立的类似于像出版物这样的内容，这是我们接下来想做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受企业或者政府委托的历史挖掘的项目，这个也是我们的日常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而且这个其实也是实际上是收入来源的一块。我们一方面对于这个普通受众有一个公共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边，另外一方面对于企业和这个政府机关也有一个开启他们的一些心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在里边，然后他们也会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就是保护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这个包括这个文脉包括这个实物的这一些重要性，可能在他们心中会有一些渐渐的萌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存在。
有人说参加城市考古的行走，历史画面会在你的眼前一幕幕浮现，就像看电影一般。阿松和徐明把他们对上海这座城市的长期观察和研究用一种体验性的方式传递给普通人，这让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干瘪的文字，他们变得富有临场感。现在我们就请阿松和徐明讲讲让他们最津津乐道的行走线路，看他们怎么叙述那些有画面有温度又有立体感的历史。
我们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线路，而且这个线路我觉得不光对于上海人，对这个外地来上海的游客包括甚至于外国人都特别适合的，就是外滩背面因为外滩人都知道嘛，对吧？它几乎是上海永远不会褪色的一张名片。但是我们这个线路呢，恰恰就是不去看它的这个外滩正面，也就是那个经常你在不管是这个官方的什么宣传片也好，什么地方你都会看到，然后就所有人会到此一游的那个地方，我们刚好不去那个地方，我们去到外滩的背面。那个背面，所谓背面，其实离外滩的这个正面它可能就隔了一个街区就是走到这些沿江这些建筑的后面一面如果具体一点讲，就可能就是这个虎丘路四川路这个沿线。那它从空间距离上刚好是外滩的背面，但其实这个背面从它的这个历史的深度，它的这个广度，还有它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多样性，各种方面的来讲，我觉得都是相当丰富的，甚至它的丰富的程度远远要超过于外滩的正面，也就是那个所谓的门面的客厅的这个东西。那对所有人来讲，你走完外滩的背面之后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实际从很多来参加过的人的得到的一个反馈，就是他们会发现哇，原来外滩背面有这么丰富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他们都是过去都是不为人所知的。我自己个人印象特别深的几个一个就是在这个四川中路的元芳路口有一栋非常古老的这个体量也很大的建筑，它原来是沪宁铁路管理局，就是上海到南京的沪宁铁路管理局的这个办公的大楼大概是1911年前后建的这么一栋砖木结构的有一点安妮女王时期风格的这么个建筑。但是这栋房子它从空间上呢刚好就是在外滩的背面，它和外滩的正面是几乎是处在同一个街区里边的，那你都不用过马路就能够绕到这个房子。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么好的一个黄金的地段，那显然这个房子应该也是特别高大上的一个存在，但如果你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房子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当然这个我不是说它本身是个破房子，它原本刚建造的时候是个很华丽的一个房子， 即便我今天去看的话，你还是能发现这个房子过去啊风韵犹存。但是呢，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居住的状况应该讲是比较差一些的啊，居民非常多，而且呢，居民的这个对建筑的违章搭建啊，各方面的情况也相当的严重，几乎这个严重到已经啊，从外貌上来讲，已经是对房子外观产生了一些改变的这个状态。远远的望去啊，我自己是把这个叫做说是像一个这个巨大的移动城堡，从天而降的被安在那个地方，在外滩的背面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这本身我觉得就是个很魔幻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啊？包括说啊，对我们，你如果看到这个建筑的话，你可或许也能对当下的所谓的历史建筑的修缮要如何做到修旧如旧，那如何解决居民的这些啊居住的问题，会有一些别样的思考。啊，外滩背面我们还会反复提到的一个就是啊，它有很多的银行的遗存啊。那其实上海在历史上不光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和这个纽约和伦敦是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的。那你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话，你不可能只有啊所谓的汇丰银行或者中国银行那几家大的银行。实际上上海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它的金融体系需要有不同层级满足不同社会这个和经济面需要的这个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共同组成这么一个金融中心。说具体一点，就是你需要有一些跨国的银行，比如像汇丰银行等等，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在下面一个阶层，你会有许多啊各方面的这个商业银行，不管是中资的还是外资的等等。那我实际上这些银行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过去的这个历史上的总行，它的建筑啊，就是在这个很多都是分布在这个外滩的背面。如果从地价上说呢，啊，不是，其实每一家银行都想把自己安到正面去嘛，对吧？这个是它显然是它地位的一种体现。但是它之所以没有安到正面去，跟它的这个实力，跟它的很多的这个经营的状况等等都有关系。但是啊，这个关系或者说整个世界的格局，跨国的银行到中国的国内的民族资本等等，这些个等级关系投射到上海城市的空间体系上，就是一个外滩正面背面，或者啊往背面更下一层，就是深入到很多的这个弄堂里边去，深入到很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里边去，石库门里弄里边这些，比如讲钱庄票号等等，整个一个世界的格局体系在一个城市空间里边有一个非常完美的投射。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啊，它其实里边的蕴含的这历史信息要比这单单去看外滩正面那些很高大上的这个建筑要来的丰富的多。
我其实是最喜欢杨浦的线路，那是因为我一方面自己就住在那边，然后呢我整个生活圈吧，就从小到大生活圈主要是虹口和杨浦，就是从日本工作回来之后，我基本上都是住在杨浦这个区域里边嘛，更加靠近虹口这个位置。然后我尤其喜欢的线路都是那一种两区交界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但跟我一个可能是记者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喜欢社会学研究的这个属性很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在两区交界的灰色地带，甚至说三区交界的这个三不管地带，是有最多最丰富的这个等于说是人文状态在那个里边。然后其实杨浦在即使不是在两区交界的这个地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有汀海桥这个线路，它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非常的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的共存的这样一个线路，然后它很多元化，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灰色的城市空间以及灰色的城市人群。嗯，比如说空间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就是违章搭建，然后比如说马路菜场这其实也很暧昧的一个空间，对吧？到底你这个摊到底摆在什么位置算是没有影响公共空间了，没影响车行道了，到底是摆到这个地方可以呢，还是摆到那个地方，它都很暧昧的嘛，从来也就是很暧昧。那么它其实有一个约定俗成在里边，那么这里边有很多协调关系，就很有趣。包括分时租赁那个包括那个摊位分时租赁，这还不算，还有摊位分时租赁你家门前的人行道，然后就这样的这种搞笑的事情就在那边特别丰富特别有趣。然后你在其他任何正规的商业业态有过规划或者有过开发商的这些地方，你是不要想见到这种神奇的存在，对吧？那么像杨浦和虹口交界的地方，有那种类似于很有趣的叫潮汐市场， 就或者叫潮汐摊贩，他是根据哪边警察来了，就跑到马路对面的另外那个区的那个人行道上面去，然后另外一边警察来了，或者说城管来了，他们就跑到从杨浦跑到虹口，或者从虹口跑到杨浦，他就跨一条街就到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有时候也能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当然他这个区域本身也是从历史角度来讲也是有很多渊源可以追溯的嘛，因为知道了这些，比如说像工厂的这个历史，然后在那边生活的这样的工人的这个人群，然后他们的整个人群的一个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个地方，其实变化并不大。因为首先虽然也有大量的拆迁、人口外迁的情况，那么还是有大量居民现在还是住在那边。住在那边之后，他就沿袭了很多人群之间的等于说形成了一些非常复杂的，或者叫规矩，或者叫这样的一种灰色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形态。那里有很多可以研究的一个素材。那么还有包括有大量的无证摊贩现在还是在那个位置，这个在现在的上海的这样一个城市空间里边，其实是在大量的正在被官方消灭，但是他们仍然在那个地方用他们的一种方式在进行一些游击作战这样的一个，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然后他们存在本身就已经变得很珍贵了，就是这种形态的存在也已经变得很珍贵了，是非正规的这样的一种业态，但是它需求是在的，就是它需求是有合理性的。他们的做的东西也不是说就真的就吃了都是拉肚子啊或者中毒啊，也并非如此。虽然他们是没有执照，就是确实不被监管，但是在其实监管他们的不是法律或者官方，而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对他们进行一个自然的监管。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存在，或者说是在一个正规的管理体系以外，我们还存在另外一个选项，另外一个分支。这个东西是我个人价值取向比较强调的一个东西，不是说自上而下的规定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什么是坏的，而是让生态自己去判断，这样好那就让他们这样好，为什么非要强行的介入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因为这些区域也好，这些生态也好，它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那么从我们这些同样也是作为普通的市民，或者说是作为一些比较强调社会正义感的，算是马路记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发，还是想去保护这样的一种生态，然后也是强调这种生态的一个文化上的价值，就是存在第三个选项的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文化取向。所以讲从文化取向，从价值取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我很喜欢杨浦那边的就比较混乱的这个线路啊，就包括著名的449弄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和官方进行对抗的方式啊。
可能我的侧重会更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当然这个跟我自己的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学术训练有一定的关系。从历史这一边讲呢，与其去关注那些所谓的很高大上的，或者说这个你很容易就能从这个官方的途径，或者说从网络的途径能够获得的这些信息比起来呢，我更愿意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细节，但往往这些细节里边其实是包含了很深刻的一些历史的信息在里面。那当然了，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就像我刚才讲，我自己其实有长期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收藏。那么在这个线路的规划当中呢，如果把自己的收藏能够有一部分运用到这个线路里边去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比如讲刚才徐明提到这个定海桥这条线，那刚好呢，我们其中这个线里面有一个地方会经过的，是在这个海州路上面，那个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就是一个老的仓库的建筑，1929年建的。那刚好呢，我自己是有一张这个老的单据哈，是这个1949年5月份上海马上就要面临一个巨大变革前夕的这么一个时刻里边，当时的就是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所签发出来的一张这个要把物资紧急的转运到台湾去的这么一张单据。那么刚好呢，我就在海州路上找到了这个单据上面所罗列的它这个物，因为它是物资转运嘛，这个物资的原本寄放的这个仓库。那么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单据的原物给它展现出来。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整个就觉得建筑本身啊，放在当时的这个历史环境下面，里面原本存放的这个 布匹是先从这个旁边的纺织厂运到这个仓库，然后填了这个单子，你可以在上面看到它有具体的这个日期的章等等，然后马上等待要被送上船转运到台湾去等等。那就是说整个这些事情你如果把它放到一起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历史建筑它是有临场感的，或者说它背后发生的这个事情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或者说不管你是从哪一个立场上去看这个事情，它都是一个有温度的事情啊，不管这个温度是冷的或者热的。那这样我就觉得至少对我们当前的人来讲，你跟这个历史建筑也建构了某种彼此之间的联系。我当时还听到有人来参加的这个成员就说，他们看了这个单据以后一下子觉得这个房子当时的这个一种紧张的气氛，最后几天最后一个星期你要赶快把东西都运走，赶快把东西都装上床的这种很紧张的氛围，你顿刻就都感觉到了。那这个就是我想要达到的这么一个目的。
是的，就是像老宋说的，就是有一种临场的画面感在那边，而且我就感觉我们在场的那些人也当时就像放电影一样的看到了这样的一种画面。那每个人看到画面可能有差别，但是就是你在其他的在任何课堂里边他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一种临场感，他也不可能就是在每个人脑中他有自己的一个画面或者自己的一个剧本在那边演绎。但是我们从这些信息，对实物的信息上面，和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上面，我们可以推演出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在那边。这样的临场的画面感如果说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每次你在街道上面走的时候感觉会很不一样，你会引发很多思考的。这样的一种有意义的思考其实是可能会内化到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当中和日常生活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甚至可以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比如积累到一定量的话，它其实是说的大一点，它可以对历史进程有所推进。因为我们对历史的这样的刻板印象一旦被解除之后，其实我们就会得到很多自由，就认知方面的自由。一旦你的认知上升到一定的水平，它会在你的人格上面有内化，然后它会推动你平时的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观点观察的这样的一种各方面的这样的一种完善，最后会其实是会推动整个社会进程的。
每一次的行走在增加见闻的同时也在塑造我们的认知，所以城市行走并不是压马路这么简单，它是一项技术活。那徐明和阿松，一位马路记者，一位历史研究者，二人是怎样用他们的方式进入一座城市的呢？
是我们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等于说刚开始走这个顺昌路的。那顺昌路这条线路一开始最主要是徐明去做了一些初步的踏勘。那当时走这个线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当中有一个地方就是赵州路的两百弄，那个是一条非常深的，里边这个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形式非常多样的一条这个弄堂。很深的一条弄堂，其实很有意思。那本身他做这个线路的时候是不包括这条弄堂的。那么后来我去过一次之后呢，我就觉得说应该把这个地方加到这个线路里边去，刚好它也顺路。那这样加进去之后呢，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线路的它的厚度和它的多样性一下子被提到了更高的一个层面。那像本来顺昌路那个线路里边像徐明他过就是说用他的这个工作方法来讲的话，就是会比如关注到一些这个现在的人或者说还活着的，就是当下的一些现实社会的一些议题啊，包括说一些消失的这个经营的业态啊，一些老的店家，比如有一个叫盛兴的点心店，这个店它一百多年的百年老店，但是呢到今天为止还是在处于国营的状态。然后你按照上海现在这样如此这个商业文明发达的这样一个地方，你能想象一家点心店晚上五点钟就关门了啊？他放着钱都不赚，就是这样的状况。那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可能本身只收现金对吧，你现在我自己感觉他只收现金的话，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就很特别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也不管，他就是保持他自己的这种调性。那像类似这样的东西是我原来在我的这个方法里边相对比较少会去关注到，或者有一些我甚至根本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会把我知道的一些部分，比如讲那个是赵州路两百弄啊，包括说在像顺昌路那个县里边还有一个地方会经过，就是所谓的那个唐家湾的小菜场。 然后那边原本还有几个界碑等等，包括这个界碑它在一个法租界的范围里边，但是呢这个界碑却是跟英国领事馆注册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时空上的这个很奇怪的这么一种搭配的组合，那这个背后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历史的线索埋藏在里边，那类似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可以补充给徐明的。
而且我们其实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发现那个界碑的时候，我们提出各自的这个推论，到底可能是哪一种情况，或者它反映出来的这个历史信息到底是什么，会去冲撞这个问题，会去讨论出一个最后大家都觉得是合理可信的这样一个推论。当然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推论哈，但是这个推论的可信度就会比较高。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交叉印证，就我们两个互相之间也会有这个交叉印证的这种情况存在。那最后要当然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共识，我们才能跟别人讲这个东西。那这也是一个工作方法上面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当然我跟阿松方法论有点区别，我个人是会有一种就是嵌入式的观察方法，或者叫沉浸式的观察方法。你在观察的时候，其实你会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就是你要把自己这个整个肉身投入浸润到这个环境里边，这样的话内化到我的行为上面，会变成一个我会跟居民经常性的做同样的事情，我会在马路上跟人家大声讲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就是你在跟居民的一些闲聊当中，他们的一些话有时候讲得很粗糙，就是他的信息其实很粗糙或者暧昧的，但是他们的很多信息其实是有历史背景在背后的，只是他们会说得很粗糙。就比如说他们会把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南门古书他们叫做妖怪书，然后这就是很粗糙的说法，很俗的一个说法，但其实他就是指着那棵古老的那个银杏树，曾经被雷劈过然后又复活了，被认为大家认为里边有神仙的这样的一棵银杏树，只不过他们把它叫妖怪。这个其实也是它是真实的历史背景，但是你在那个环境下你会非常敏感的去捕捉到这个点，他说的妖怪树到底是什么来头，到底是什么什么。后来印证到实物的时候就发现能够找到这个东西。
是的，
就是一般是比较常用的方法嘛，一个是现场采集这样的一个原生的内容，对吧？那么可能就是只言片语里边它其实有历史信息在里边，然后当然它会有更多的这个现实信息在里边，对吧？因为就是他现在遇到的事情。那这是一方面，另外地图很有用。